刚刚这个雨字哈，好，嗯，这个念雨哈，雨就是粗糙不坚实，就是佛教内部哈，粗糙不坚实还没有达到极点，也就是这个旧的制度还存在，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不是外力的这些鼓动的话，还不至于哈，这个败坏得很快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教难的内在原因呐、啊。那再来就是外力，好，外在原因。这个外在原因呢，主要就是雅利安贵族的反动。雅利安贵族，那就要溯源了哈，溯源到这个雅利安人哈。我们前面讲过，他从这个五河，就是印度河哈，在这个他从西北方进来哈，那进入了印度河流域好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离聚吠陀，那么奠定了这个婆罗门教的文明的根本。后来呢，接着又到达恒河流域，那开始的时候呢，是整理祭典而给予神学的解说，而有了所谓的梵书，好，那就确立了婆罗门教的三纲领，好，就是吠陀天起，好，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好，这三纲领。接下来呢，因为熏染于东方民族，好。就是因为他一直往东嘛，哈、哦，所以说跟东方民族有所接触，哈、哦，那么就熏染了东方民族的文化，所以就依这个梵书呢，哈、哦、的这个根本哈，即就根本了、啊，那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苦行禅师，哈、哦、解脱的这种风气，那么就有了所谓的奥义书。那奥义书兴起之后呢，可以说是呢。反吠陀的潮流，以东方新兴民族的摩揭陀为中心而兴起。那其实奥义书本身思想就是有点反吠陀了，吠陀的。然后呢，东方民族又是在这种民族自觉的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样吠陀思想会有所一个抵制，所以东方民族兴起，那吠陀中心为中心的这个崛起，那么这个佛教就是所谓东方沙门团，东方沙门团的一个代表。那么世尊以人本笃实的中道观，揭发这个慈悲平等的教法，努力的反对吠陀罗，那么但是呢，对于雅利安人的优良崇高的传统，并没有并没有说不理会哈，就是还是有吸收它的部分。好，那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这是等于复习一下哈。那么从世俗地的立场来说，佛教乃立足于蒙古族文化哈，因为老师认为说这个佛陀他应该是所谓的蒙古种的人哈，而摄取雅利安文化者哈，以此。以婆罗门教为思想动力的雅利安人啊，不以佛教为正统者，而且敌视之。虽然佛教取而代之了，但是婆罗门教它还是这种人，这是很人之常情呐、啊。那么对于自己的宗教思想，当然就会有一种护教哈、哦。那不管自己的宗教是层次是怎么样，那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哈。哦，那就会敌视佛教。那自从佛教创立一直到这个茂利王朝，茂利王朝就是孔雀王朝的这个灭亡，已经有250年之久。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佛教已经达到一时之盛，就是到阿育王时代达到高峰。那佛教达到高峰的时候，相对的婆罗门教就怎么样，一时中落，相对的哈。但是婆罗门教虽然一时中落，但是因为千百年来的这种深入民间哈，力量还是蛮雄厚的哈。特别是 以这个印度之国教自居，好，所以说，这个婆罗门教事实上它是深入民心的，好，虽然说阿育王时代曾经以佛教为国教，但是这个是局限在中印度，好，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恒河流域几乎婆罗门教的范围还是以婆罗门教为国教的。那么在政治上，这个婆罗门教是国师，好，能够左右政权，好，那么得其同意呢，可以善行废立。好，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王朝，好几个国王都是怎么样？好，因为国师左右政权，那么就废了这个国王哈。那么这是在政治上，就是婆罗门教的势力还是蛮强的。那么在宗教上，在宗教上，反吠陀者他的哲理也与这个创造赞歌、奥义书等有关。好，就是说，虽然东方宗教，是反吠陀的，好，但是在东方宗教的某些哲理上，好，包括佛教哲理上，跟这个婆罗门教的一些东西还是有关的，奥义书思想还是有关的，好，还是有关的，比如说讲解脱啊，好，讲业啊，好，那这都是跟奥义书也有关的。好，最重要的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上这方面，好。那婆罗门教特别印度哈，从出生、结婚到死亡，哈，从家庭、社会到国家，婆罗门教无不一一见之于实际，就是说，都跟宗教有关系，特别是跟婆罗门教有关系，哈，比如说像这个基督教要什么呀？要皈依，要什么？要受洗，哈、哦。那么结婚典礼要什么？好、哦，有牧师啊、哦，有神父来做见证，好、哦、来证婚等等，好、哦，就是人民的生活跟宗教离不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哦，那么这样子，政教一贯的婆罗门文明，其实它是蛮有坚强的韧力的。好，虽然是佛教在阿育王时代达到鼎盛，哦，但是千百年来这样的一个地基还是蛮稳固的。那后来是让佛教兴，那么婆罗门教中落，哈、哦，在这个中落期呢，或成礼法的要求，哈、哦，在这个中落期，啊、哦，就是这婆罗门教的中落期，也就是佛教佛陀时代，啊、哦，一直到这个阿育王时代这段期间，哈、哦，或成礼法的要求，那么组成了这个一些所谓的经书吠陀之分，哈、哦，还有摩勒法论等名著，对于阶级之别特为严格的规定。好、哦，在礼法方面，我们前面也谈过，哈、哦，它有说经书啊、法论这些东西，好、哦，那在这方面呢，反而对阶级之别呢，还更严格。那或者因为信仰的要求，那鼓吹神的热信，哈、哦，那婆罗门神啊，有什么毗留奴、哈、哦、湿婆、梵天，啊、则其有力者，好、哦，就是对于这种鼓吹信仰，或应哲理的要求，那么流出了吠檀多思想啊、哦、学派。好，这样子等等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好，可以说积极的三百年的努力，那这三百年当然就是佛教，好兴盛的这三百年的努力，虽然好哲理上远不如佛教，好，因为佛教的哲理缘起这样的一个哲理还是最殊胜的，但是神力于民，好。用这个神的力量来愚民，哈，比如说阶级啦，哈，这个阶级制度，哈，等等，哈，鼓吹信仰啊，哈，这个神的信仰这方面来愚民，哈，来教化民众，这方面是跟佛教不一样的，异佛教就是这方面是跟佛教不一样的，佛教是比较理性的，而容宗教为人民生活之全体，则非后期之佛教可及。好，虽然他的 无论他的哲理，无论他的信仰，他的礼法方面可以说是不如佛教，可是什么？可是他的宗教融入人民的生活，这方面是佛教最大的弱点，就是佛教太讲理性了，好，并不会要求，好，你一定要，那我们举个例子哈，在阿含经里面哈，曾经就有一个外道嘛哈，那他的师父本来是要怕他来骂佛陀，哦，可是他来了之后，他听听佛的说法，他才觉得说，佛陀说的才对呀，我那个师父说的不对呀，后来他就说他要皈依佛陀，他本来是要来做间谍的，就变成要皈依佛陀了，好，那皈依佛陀之后，他就说，那我再也不要供养我以前那个老师了，可是佛陀还是跟他讲说，你还是可以供养你的老师，好，你以前的老师，啊，就说佛陀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会说，好，不会说你信你一定要信我这边或怎么样，就像那个回教的一手拿剑，一手拿什么可兰经这样子的一种哈，二选一这样的一种，佛教不会这样子啊，因为佛教有智慧慈悲所展现的是不一样，可是这个对一般百姓来讲，那种根就没有办法那么深。好，那这个是佛教的失败也在这里。好，比如说我们说学佛要皈依，好，那皈依也是出于自愿的，不会说强迫你，好，你来上佛学课你就一定要皈依，我们佛教就没有这种情况，好，所以那个强制性没有那么强，好，那这个也是原因所在。好，那依印度的古例，古代的例子哈，如果存为宗教的啊这种争执的话，好，那就是要怎么样？集人民哈，辩论来定夺。好，就是宗教方面的不同，那你就辩论嘛。好，这是辩论，是公开的辩论。好，就我们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不是吗？好，也是曾经经过好几天的那辩论，那没有人敢跟他辩论。好，这个。那这宗教，日本印度的惯例是这样子哈，就是公开的辩论，好，但是中印排佛，好的会产生这个毁佛杀生呐，好，不是宗教的问题，主要是政治的问题，啊，主要是政治的问题，好，怎么样政治问题呢？婆罗门教为政治的动力，好，为政治的动力。那以这个茂迪王朝的大一统，以茂迪王朝的大一统而为代哈，佛教的种族平等、人民爱物的思想，影响支配的政治，哈，这个实际上是婆罗门贵族政治家所痛恨的，啊，也就是说佛教的很多的思想哈，什么种族平等。我明明是要四姓阶级，你唱种族平等，好，然后人民爱物不杀生，好，那这些思想影响到政治，那这是贵族们是非常最讨厌的，最痛心的，好，那阿育王时代可以说佛教达到高峰，好，但是相对的也有一些人很反感，好，所以等到阿育王过世，好，正好这个南方的这个。达罗维族民族兴起，好，那么南方有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兴起，而北方呢有希腊波斯人来进入，好，那么茂迪王朝的政权就只剩下中印度，那么国家受了南北的威胁，好，因为南方民族兴起，当然就有了南方的王朝，那北方又是外来民族兴起，也有了北方的王朝。好，所以只剩下中印度，所以国王国家受南北威胁，而国王本身又昏庸无能，好，这个阿育王的这个儿子孙子，好，都不行。那婆罗门阶级乃鼓吹在其间，那么归咎于佛教，国家之所以这个不好，是因为佛教的无神无真的所造成的。好，把这个过错就像。唐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哈， 然后为什么会唐武宗灭佛，那也是问题不在佛教，但是就把责任推到佛教。那么就借着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不萨密多罗的兵权，就废了这个多车王，那么这个不萨密多罗又行了这个马嗣，那么以政治的阴谋来扩大排佛。那历史上记载说他这个行马嗣是佛教反对的，可是因为行马嗣之后呢，西正有一点小胜利，所以婆罗门教就大为振振有词。但是呢摩揭陀王朝的衰落只能是一个时运吧，就像恒河往东，那已经是没办法挽回了。那等到这个下一个王朝叫勋迦王朝，他也只传了十代，大概只有100多年。那么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王叫帝天王，那也同样的被婆罗门大臣这个婆须提婆又得到国师婆罗门国师的赞许又重演这样的一个情况，宋魏又建立了所谓的迦斯婆王朝。那又传了四代到这个善护王，那总共有45年，后来呢就被安达罗王这个所灭。就终于王朝就没有了那么从婆罗门的兴起婆罗文明的兴起，那后来就是中印就整个消失了，因为被南方所灭了所占领了。那这里是说，下面这里是说中印就是阿育王之后呢，可以说是婆罗门王朝的婆罗门文明的复兴，阿育王之后可以说是婆罗门的复兴咯。可是婆罗门的复兴最后还是被南方所王朝所灭了，所以说呢这里说终没有办法救摩揭陀王朝的危险，最后还是被南方所灭了。那你这婆罗门复兴并没有带来这个摩揭陀王这个整个中印度的这个王朝的保还是保不住啊。那么但是呢反而阶级神秘这样的思想，婆罗门教主要就是阶级，还有南方的神秘陷印度于厄运，直到今天还没结束。那后来整个变得被回教占领很长的时间，后来被英国到1900多年才独立，独立以后又因为宗教的问题，那么东巴基斯坦又分裂。那这就是阶级，主要是一个阶级还有神秘思想影响印度一直到现在。印度当然后来在最近几十年后来好像有所谓的什么经济的四大国啦，但是金砖四国是吧那现在也好像也不太行了最近好像也蛮惨的好，那这个是教难的兴起的原因。那兴起以后又产生了怎么样的结果呢？将来引起的后果，引起后来的结果了中印佛教中印度的佛教随着这个中印的王朝摩揭陀王，这里的摩揭陀王朝是指整个中印的王朝，从阿育王朝的那个孔雀王朝的这个佛教，随着这个摩揭陀王呢，主要是指阿育王的孔雀王朝俱衰一起衰落。那么后来就接的是勋迦王朝跟迦斯婆王婆王朝那么佛教意义不得止因为这些都在破坏佛教嘛都是信婆罗门教嘛，所以虽然中印度还有后来有这两个王朝，但是佛教都是被压抑的僧众呢只好什么往南往北来逃避。那么这样的一个僧众往南往北呢，促成了南方暗达罗中心的南方佛教，还有北方迦斯弥罗犍陀罗中心的北方佛教独特偏执的 发展。哦，本来佛法一直是以中印为中心的，哦，可是因为中印法难，那么佛教往南往北发展，可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是偏颇的，哦，不是很中道的，哦，这里就是独特偏执的发展，就它的发展有点偏颇。例如北方专重分析，哦，因为 北方就是因为它是什么，它是所谓说一切有不，说一切有不论点，就特别重视分析，那为实在多元论，哦，那么它的极端就是所谓的婆沙师，哦，婆沙师，哦，这样的一个，哦，毗婆沙师就是专重分析的，哦，这是北方的特色。南方相反的不重分析而重什么？重直观，好，重直观，好，明一体常空，哈。那么它的极端就是所谓的方广道人，方广道人，哈。那么一个是重严密的，好而琐碎的，好什么论点就是比较严密琐碎；一个是呢雄浑而脱略，就是大而化之的，好。那这是南北方一种。一种学风的不一样。那么过去在阿育王的时候呢，分别说系出分，哦，阿育王的时代呢，我们说部派上座部又分出这个分别说系，那分别说系又在分化，哦，刚开始分化就首先分出呢这个传入席然的，哦，就是同业部，哦，那么这个学风是朴素可喜，哦，就是传到锡兰的是比较朴实的，哦，就是我们说南传佛教，哦，就是从这个锡兰传的，就保持的原始佛教早期印度早期佛教的这样的面貌的，它是比较，哦，朴素的，哦，但而相对的这个分别说系，那么在这个印度本土，哦，这个大陆就是印度本土，好，哦，这个分别说系则相反，哦，就是分别说系到传到锡兰的，这是比较淳朴的保守的，哦，可是在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就不是这样，哦，比如呢画地部，画地就是画地部，哦，他呢他的思想比较柔和嗜血，柔和嗜血。那法藏部就是传到中国的四分律，化地部就是传到中国的五分律，哈。那法藏部相对的是怎样？含有这个咒术的思想。那这是呢，因为受到安达罗朝文化的熏染所同化的关系。这个是受这个南方文化，好王朝文化的熏染的关系。本佛说而范为学派，那彼此各得其一体，分别说系则中其间有常，就是学派的分化可以说是各得 佛法的一个部分，那分别说系是比较偏重于折中的，特别擅长于折中。那么教难以后呢，南北日越来越偏颇，好，交难以后南北越来越佛，那中印的佛教则常常是以折中，哦，折中而中和的，哦，就是中印佛教有特别，哦，特别这样的特色，就是属于一种中和，哦，南北的一种中和，哦，那一直到 后期的佛教在中印度这个地方都是偏向于什么南北的一种中和。不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南北的中和呢，这里特别提到说很可惜，它的中和不是一种中道的，哦，一种智慧的抉择的一种中道的这种合乎中道的中和，而是怎么样流于邪正的中和，流于邪正的中和，哦，就是不是很中道的，哦，我们说中道就是透过智慧去抉择，能够把握佛法精神，这样的去中和，那才会是对的。可是呢，哎，很可惜不是这样子。下一段哈，佛教因为教难而引起的变质，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教务外延， 法面及他力思想，好，因教难而引起的变质，那就是以这三个为罪，好，教务外延，好，因为忙着要去弘化啊，要去扩展你的化区，好，你的范围，好，那一直往外不重内修，好，还有法面的思想，他力的思想。好，这是对佛教的一个影响，法难之后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变质的影响。好，那下面就分别解说，佛教它吸收了这个雅利安人的优良的传统，使归宗于中道。好，那这个是跟吠陀不同样的所在。好，就是佛法很重要，讲中道，中道就是恰到好处。好，那么摩羯陀，那佛陀的中道，这个我们上面前面已经讲过了哈。那摩羯陀，东北一带，摩羯陀就是中印度嘛，东北一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释迦族的发源地呀，好，受雅利安文化的熏陶，多为蒙古族，以佛教之能适应而淡逸之地，好，那这个摩羯陀东北就是佛陀的释迦族的一个孕育的地方。那么在教难之前呢，好，学理间或出入，而佛则世尊，法则三藏，身则声闻，由大体从同。好，就是在教难是阿育王之后，好，可是在教难之前，好，那虽然部派已经分化了，好，那虽然部派分化，可是在学理上啦，好，虽然是有点出入啦，好，比如说对戒律啊，对法义上面，虽然是有点部派分化，虽然有点出入，好，一个重法，一个重律啊，有点出入，但是还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比如说佛，那当然就是释迦牟尼佛世尊一个，法就是三藏，好，那身的话就是声闻。好，这个孩子还同的，可是教难以后呢，就因为政治的关系，那么南北分化了。好，那么僧众呢，这个时候呢，南北分化了。好，这时候僧众没有能够注意到摄取雅利安人的优良传统，来阐扬佛教的特质，以谋印度佛教的综合发扬。没有这样子，就是那个智慧不够，那种宏观力，那种透视力不够，好，那么没有这样子哈，这个着眼于中道，好，吸收当时的长寿，然后其实佛法的思想，缘起的思想，应该能够作为一个时代时潮的一个指引的，好，但是人人弘道，好，没有这样的一个。素质宏观，素质不够，那种视野宏观，胸度不够，那就没有，没办法。好，所以他说，你看，像释迦牟尼，我们前面就讲过，他吸收的雅利安的优良传统，好，那他能够有一个中道提出来，所以他能够好成为一个时代思想的一个主流。但是法难之后，好，可能是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视野哈，来阐扬佛法的特质，哈，来，哈，反而怎么样？反而是以敢于教难，哈，乃本世界宗教之见，不从内固本清源，哈，应该有教难，你应该要反省啊，啊，这样说有教难一个应该要反省，要整顿内部，哈，要固本，要清源。好，不是这样子，而怎么样？而反而是这样，教化日物外延，好，就急着往外弘法，好，世界宗教，然后往外弘法。所以这里说，千里传经，唯恐不及，好，刚急着外弘了，好，众广布而不求经言，好，以随方而应，好。即世尊所生持者，随方而应，好，亦不习之以为方便，好， 就是随方，那是随方秉持世尊所本来是最指责的部分啊，比如说咒术，这是世尊最指责的，但是也不惜作为一种方便。好，佛教叠经教难啊，就是经过这个教难而犹能遍布于人间。好，虽然也是因为这样，好，比如说因为阿育王的红传，所以有南传，今天到今天有所谓的南传佛教，有所谓的北传佛教，那这个也得力于是这样的外延呐、啊，也事实上世间的事情都是，啊、相对的、啊、这个外延也有些影响，也是正面性的，就是说还好佛教因为有这样的外延，今天有所谓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哈、这样子的存在，但是你没有注意，不顾本，哈、所以印度佛教。日渐衰弱，不固本哈，不清源哈，那么以达于他方者，好，你不清源，那么你传到这个别的地方哈的外地，虽缘成五印而多起，虽然你这个佛法都是从这个印度传出去的，它的根源都是印度，五印就是东西南北中五印。但是思想却不一样，多起哈、不尽世尊之本哈、不全是世尊的这些本怀，啊，这个本可以说是本怀，那这个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惜的部分呐、啊，哈、可叹者一。好，那这是导师分析的这个历史，好，那么教难所产生的影响，好，那么太重视外弘的，好，那没有办法。啊，固本清源，好，那这是很可惜的。再来，生者必灭，盛者必衰。佛教在世间呢、啊，好，自当有尽时。好，就是在世间就是无常，佛法本身也不能例外，啊，也不能例外。但是呢，住世极久，盛而衰，衰而复兴。要以佛弟子之信心为转移，业感非定命。好，就是说，佛教到底会住世多久？这个是要以这边我特别用红色是什么？就是过去我们说正法五百年，还是正法千年，还是正法两千年？这个问题到底正法多久？人就说一般我们讲说佛陀预言。好，其实老实说。这个正法到底能够多久，是要以佛弟子的信仰信的信行之信行为，对信仰的行为的表现信行，哦，不应该是这样，应该要以佛弟子的信行作为以转移，就是佛弟子的信仰实践，这个信行应该说信仰实践是非常好、淳朴的，那么非常有信心的，好，那非常这个努力实践八正道的，那这样的正法住持就会长。好，那如果相对的不是的话，那佛法就会短，就是以决定于佛弟子的信心的问题。好，不是是业感非定命，定命的话就是啊，佛世尊说啊，只有一千年，那就只能一千年。好，是佛法是业感缘起，好，缘起论是业感缘起，而不是命定，命定就是宿命论。好，那这业感缘起就是说你佛弟子，所以佛陀说我虽然不在了，但是我的法身在，那这个法身就是依佛弟子的信解来决定。那么世尊自戒设身，和合则群力集，集群力，集群力就是僧团有这样的力量，哈，大众分工合作，和就是有一个团体的力量。那么清净则除杂，除邪杂，好，清净那么就可以不会有这些好邪杂，是以正法住千年。因为和因为清净，所以正法可以住千年，而不以人去法灭，好。不会因为佛不在了，那么法就灭了。好，所以佛正法到底住多久，是决定于佛弟子的信心。好， 那么金律旧传只说好，尧子千年制常识，本以称誉圣教，好，就是哦，经历都有记载说哦，正法千年，好，那这个是本来是要称赞圣教的，但是现在还不到千年啊，对不对？才佛灭这个两三百年而已，好，这时候已经有教难兴起了，中印法难，就是佛灭才三百年吧，好，有中印法难出现，好，所以古人就兴起了千年法面之感，好，可谓言同心意，好，或说五百年，或说千年，法面之实地因缘一一预计，以相紧，法面有期，好，就是法面是哦，就是对一千年还是怎么样，好，就好像定命论一样，好。无可疑义，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法面思想，就是佛法千年就会灭呢，好，这样的思想出现了，那失去了像佛陀时代那种雄健之风，好，荡然无存，好，人可以改造命运啊，不是宿命啊，好，缘起论的这种改造命运，这种雄健之风全部没有了，啊，有这种法面的思想，啊。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一种颓丧，哀莫大于心死啊！这个是可慨者恶。好，所以你看到世尊那种本怀那种胸襟是，好缘起论，好人可以改造命运的，而不是宿命论。再来，佛弟子志士甚高，好淡泊自足，随方游化，无须于正立之助。好，也不忍正立之福。好，这个是早期呀。好，早期的佛教佛弟子哈，素食啊，那么修行者哈，根本不用跟政治啊，佛陀时代绝对没有跟政治牵涉的，是政教是分开的。那也不需要，也不求助于政治，那么也不希望政治来作为牵绊啊，来干预。好，所以外化内净，外弘那内部自己本身清净，都是一本自理，都是靠自己本身哈。身世故非王臣所得而问，好，就是生产的事情是政治力所不能干预的，好，说生产有罪，这个国王都不能治罪的，好。那么在哀王之前是这样，那哀王护持正法，但是呢受命于传教士，好，拍命就是传教士去弘化，好，那么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身为王子的，好，这个是阿育王的儿子摩西陀，好，他也是怎么样，很悄然的南行到这个锡兰，好，没有听到说这个显赫的声音，哦，不会说他是个王子，哦，王子出家了，哦，那王子到哪里就弘化，他也是这样。好，他就是默默就去宜兰，那宜兰的是那个锡兰的国王，好，受感动，那么好开始在锡兰传教弘化，好，那阿育王的儿子都是这样子，好，这是政不介入政治力的，好，但是教难之后呢，佛弟子感到智力的不足，而佛法乃转以怎么样复主王公大臣，好，在佛经里面常会有，哎，有什么副主王公大臣，好，僧团的清净，佛法的流布，一一渴望外力的帮助，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幸存者。好，你看这样子一个对比就很清楚，哦，早期是政治绝不干预的，可是教难之后，哦，因为信心的不足，哦，那觉得说需要，哦，王公大臣的这个护持，好，哦，那王公大臣是人呐，啊，好，哦，那甚至于下面鬼神，好，哦，天龙护法，好，哦，那么在圣典里面是有的，好，哦，天龙就是鬼神，好，哦，护法，那身众和亲近以为法，好，哦。 出家章就是为法，好，自己内修外弘，好，那么僧众本身能够和和清净，那么以法为师，那么一心在法上，那么谁不会护持如眼目呢？哦，就是对鬼神，在阿含经里面，鬼神是护持佛教的。哦，这个天龙是指鬼神，哦，它是护持佛法的，它是自动来护持的，因为你有修行，它自动来护持。哦，因为成于中，行于外，哦，那自力动，那么外力就成。哦，所谓的天助自助。好，你有修行，人家自然来护持。好，来助非求助，这些鬼神天龙是来护持，不是你求他来。好，但是教难以后呢，护法的思想慢慢兴盛，而出于悲言之求，其极也。哈，他的最更甚的是这样，圣教的注释，生死的解脱，都有赖于天神或圣贤的帮助。这样子情况下，他力思想的发展，一反佛教之旧，可开者三。好，哦，那个这样的一个老师从那个经论里面去看到法难前、法难后这些差异所在。那中印法难的关系于未来的佛教，哪里只是很少啊？哦，是很大的，是很大的。好，哦，那这个导师从这个法难的影响，哦，其实在印度在中国都有过法难，哦，那法难对佛教的影响，那这个是不是很非常通达义理思想的，哦，那没有办法去分析出这样子的内涵。哦，而且何况这个是在，哦，导师早期的，哦，印度之佛教所写的。好，那这个教难是蛮值得我们的一个佛弟子的一个啊警惕呀，啊。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好，到这地方。我们这个课程可能预计是想到六月底，好，在上到这个大乘佛教之前，好，稍微告一段落，休息一下这样子。预计啦，好，预计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下课。